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节目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主动式的 ETF， 但是这个主动式 ETF 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样齁。我记得在节目中呢，最近呢我们也常常在聊所谓的主动式 ETF 哦，有跟大家说了齁，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主动式 ETF 的募集齁，六月份是这个 ETF 募集的大爆发的时期齁。不过呢，在这一波的主动式的 ETF 的募集这个潮流当中呢，可能齁有些听众知道，但大部分的听众也许不知道齁，在众多的主动式 ETF 里面呢，有一些ETF 长得跟别人不一样，什么个不一样法呢？他们就是加入了选择权的这个操作齁。我想啊，这个听姐夫的节目的听众朋友齁，除了要看热闹之外呢，也要看门道齁，总要比别人多知道那么一点点齁。大家都在聊说这个主动式 ETF 很红很红齁，因为现在这个大街小巷齁，这个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出去这个餐厅吃饭，可能都听到邻桌在讲说哪一档主动式 ETF 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讲主动式 ETF 也不稀奇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利用选择权齁，来这个增加ETF 的收益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摩根投信的产品经理陈博翰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利用选择权增加 ETF 的收益。博翰早安。
早安姐夫早，投资朋友大家早。
好，就像我刚刚说的齁，最近这一波的这个主 ETF 的募集的盛况，应该是讲说盛况空前，可以这么说吧，哈，
可以这么说。
对，每个礼拜都有这个 ETF， 新募集跟新上市，哈。那我刚刚也讲，在这一波的这个 ETF 的募集当中，有一类的这个主动式 ETF 加入了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像你们前一阵子募集的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个00401A 的这档ETF 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对不对？先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在一般的主动式的 ETF 里面加入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呢？
好，那我想这也是很多投资朋友可能过去可能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主动式的台股 ETF 的策略，但是其实加入这个选择权的策略，其实我们的国外其实已经行之年了。那其实我在包含像美股啊，包含像一些这个基金的部分啊，不管基金不管 ETF， 其实我们在国外都有这样的策略。那我想我们其实回头谈到，就是说姐夫，你知道台湾投资人最喜欢什么？就对于一个投资基金或投资 ETF 上，我想他们最希望的应该是
配息嘛，对不对？
对对，没错。每个月我们说，比如尽量是说，如果可以每个月的现金流，那当然是更好。可是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就是希望解决这个投资人可能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为什么讲困境？我们如果去回想，就是说 过去一段时间哦，在流行的是什么？在 ETF 的世界里面，其实在台过去流行一个高股息的策略，
嗯，
那就是因为呢，投资人喜欢这个每个月现金流。哎，可是呢，哦，当然近期的一个高股息有一些标的表现不错，而是那是今年的一个行情。如果说再往回看哦，比如说在这个22年、23年等等的这段时间，哎，你会发现说，高股息的这些标的啊，其实表现远远落后大盘，哦，就是说高股息指数哦，往这个远远落后大盘。那有人说，哎，我好像想要一个收益的这个来源哦，但是呢，我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台股上涨的一个行情，那就变成说，哎，我好像很难鱼与熊掌能够兼得。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可以做这个选择权的一个策略呢？我们这个选择权有点像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每个月呢收到权利金的收入，我们去扩充我们这个收入来源，那就让我们的经理人啊，他在选股的逻辑上，他就不用局限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传统的高息的一个策略，我们就可以买更多的成长股。其实现在市场行情这么好，
不过我所知道的哈，就选择权放在基金的操作，不管是 ETF 或者是这个主动式基金来讲，不是这个现在才有，之前其实在一些债券型的基金在操作的时候，其实就有加入这个选择权。不过在股票型的这个产品里面啊，真的比较少，我说的是台湾市场里面看到这样一个操作。不过最近开始就是像你们摩已经开始慢慢有这样的操作。好，那刚刚讲到说为什么要在这个主动式 ETF 里面加入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好，不过因为选择权对很多的听众朋友或很多投资人来讲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毕竟它是属于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操作，大家不是那么了解哈，所以今天请博翰呢，也是要来帮大家上课，用最浅白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哦，怎么样在实际的操作上面把这个选择权的策略加入这个到主动式 ETF 里面哈，所以是不是请博翰呢，来跟我们这个慢慢的哈，这个简单的开始讲怎么样来在主动式 ETF 里面操作这个选择权呢？
谢谢。好，那我会用一个比较简白的方式哦，但是其实在谈这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头，就是说，诶，确实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在共同基金的世界呢，其实这个选择权的这个掩护性买权策略哦，其实行之有年，但是呢00401A 就是我们摩根哦，在这个3月4月发行的这一档产品，我们确实是第一档，我们首档呢把这样的策略运用在主动式的台股 ETF， 那我们是第一档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看到的就如同刚刚说的5、6月份呢，有其他的这个市场的同行也加入这样的一个这个行列哦，所以代表说，诶，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在这个中长期来说是有机会的。
目前我所知有大概连你们在内有三档，对不对？
对，
哦，有三档是有做这个选择权的主动式 ETF 哈。
是，
所以那王毅是不是先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讲选择权的概念是什么？我从这边开始加入，我觉得会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比较能够进入这个状况，知道怎么样来操作这个选择权。
好，没问题哦。选择权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想的这么复杂，应该说，当然，运用在一个这个股票市场来说，哎，感觉它好像进入门槛高，其实没有。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哎，也会有很多选择的这个选择权的一个概念哦，是类似的。
比如说，
比方说哈。我们去旅游，诶，我是不是会买旅平险或是旅游不便险？诶，那如果作为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它是不是就是卖给我们一个保障？哦，但是对于这个我们要出国玩的人呢，它是不是就是买一个安心？哦，花一小部分的钱，哦，大家都知道嘛，旅平险也不贵，哦，百块，那我们就是买一个这个保障，买一个安心。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失焦，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重点还是在这个主动式的台股 ETF， 就像我们这个出国玩，我们重点还是在旅游，但是我们花一小部分的资金，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这个保护，所以这个概念哦，其实就是如果你把它运用在股票市场，那就是一个台指，你可以想成一个台指的选择权，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就从台指选择权怎么做开始讲起哈，是不是就请博翰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跟，比如说你们的操作是要怎么样去操作这个选择，是买进呢还是卖出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好，如果用刚这个例子来说的话，那我们会比较像是这个保险公司，我们是一个卖方，我们是卖出选择权在这个市场上，那我们当然卖的标的呢，就是这个台这个以这个台指台这个加权指数为主，那当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的，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卖方的话呢，我们可以收权利金啊，就像保险公司啊，他卖一个旅平险，诶，他可以收保费进来。
嗯，
那我们收权利金的收入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我们刚刚谈的，我们可以作为分配收益的来源嘛，所以我们就扩充，我们不再只靠股利的收入，我们多了一项权利金的收入。
那你们卖的是选择权的买权还是卖权呢？这个有什么差别？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嗯，
对，我们是卖一个买权。
嗯，
好，对，那卖一个买权的概念其实，哦，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想的这么复杂，主要目的呢，嗯，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讲掩护性嘛，就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我们一篮子的台股的标的。
嗯，
哦，但是我们卖一个买权呢，我们做掩护性，哦，就是我们去掩护我们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这个标的。
那以台指来讲哈，我们就用更实际的方式来解释哦。你们卖出的是选择权的买权，对，但是买权我们知道，哎，台指的选择权它有指数可以来买，你知道买以现在的指数的这个点数来看，你要买5万点呢，还是48000点呢，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是怎么决定的？然后卖出什么样的一个当下的这个买权，你们认为是合适，怎么去操作呢？
好，我觉得这个当然技术方面的话，我觉得当然听众朋友，我不确定说在选择权的一个这个观念上是不是都可以了解，但是简单的我尽量简化来说，当然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今天的假设哦，假设今天大盘在43000哦，44000左右，
哎，
那我们呢大概就会做一个接近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点数的价位，
接近市场现况的点数的买权，对不对？哈，
对。主要是就是呢，我们要考量流动性啊，我们要考量这个收益啊，收益的考量，因为我们其实重点还是回头，我们卖出这个选择权，我们要收入进来，
嗯，哦，
所以我们当然会有这部分考量。但实际的操作，我觉得比较细节，当然我们可能就不去谈这么细，因为这可能会，这个对。
那你刚刚也讲，其实选择权的操作只是附带的，
没错，
那主要还是在你们这个主动式 ETF 的选择标的上面，对不对？
哈，
所以回到这个主体上面的话，在你们这个选择标的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怎么样帮人选择正确的标的，创造更好的收益呢？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哦，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说的，我们其实是主体还是在这个台股的 ETF， 那当然我们有一小部分的一个这个资金，我们会去做掩护性买权哦，去收权利金的收入。那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经理团队，他在挑选的时候，主要是兼顾获利动能，然后呢，要兼顾收益，
哦，
所以呢，我们大概目前来说是会聚焦在四大的族群或是主轴，第一大就是半导体，好吧，我想这大家很熟，不多做说明。那第二大的话呢，电源。电力升级的部分
其实也跟 AI 有关，
不过其实我们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因为 AI 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我想观众朋友应该都非常认同。那第三大的话呢，就是我们高速传输，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跟这个 AI 算力有关嘛，
是，
就是你需要更快速的一个传输，那你的讯号呢在传输上呢要这个更清楚，不要有太大的一个损耗，这是第三块主轴。第四块最近很夯的就是这个 SpaceX， 它要升空嘛，要上市啊，不是升空，对，差不多的意思啦，也等于是升空啦，
对，某一种程度的升
空，某一种程度，对，
是
这个我们说这个
马斯克的财产至少就升空了，升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对对对，
已经超过1兆美元的身价了，不得了了哈，
是，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谈到说，台厂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概念股低位位置部分，所以我们目前主要就是这四大的面向，我们去帮这个投资朋友呢找到上这个有中长期成长机会标的。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博翰来跟我们聊一聊哈。这档这个加入了选择权操作的主动式 ETF 进一步的操作策略还有哪些大家需要知道的，那可能呢大家也非常有兴趣知道这种比较新型的操作齁，怎么样来帮这个投资人创造收益，待会告诉大家。
你不会难过。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我会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摩根投信的产品经理陈博翰，请博翰呢来跟我们聊聊主动式的 ETF。今天博翰聊的重点，除了跟我们讲主动式 ETF 的操作之外呢，还加入一个选择权的操作。为什么要讲选择权呢？因为呢，这一波的新的主动式 ETF 的募集的潮流当中呢，有一些主动式 ETF 加入了这个所谓的选择权的操作，所以今天请博翰来跟我们聊聊这样的操作跟一般的主动式ETF 有什么不一样。刚刚这个博翰已经讲了，其实这样的操作是为了要增加整个这个 ETF 的收益嘛。那可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选择权毕竟就是附带的操作，主要还是在于主动式 ETF 的选股的部分。那我知道像你们的这个00401A 这档主动式 ETF 也已经挂牌上市了嘛，对不对？那上市之后，尤其你看你们上市之后，这台股呢，基本上呢是，这蛮凶的涨了一波了那最近你们上市之后的操作策略上面，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好，
好，谢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是、我们是四月十号挂牌，
嗯、
是其实大概现在大概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是这个十块的一个发行价。
嗯、
那如果投资朋友在关，应该说这个听众朋友有在关注的话，现在其实到上个礼拜，我们的市价曾经有到14块、
嗯，
其实我们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亮眼。
嗯、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回到就是我们的选股，我们其实刚刚也有谈到。那但是呢，我觉得想要对于这样产品呢，其实我们想要另外一个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掩护性买权，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刚刚到权利金的收入，其实在市场它是一个收入来源嘛，其实在最近大家也都有发现嘛，市场比较出现一些震荡嘛，
波动了、
波动，对，开始有一些波动，那这也合理嘛，本来股票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档，本来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拉回，那当然我们要谈的是说，诶，我们的权利金收入呢，它就可以作为这个缓冲市场波动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抓，因为这都公开资讯哦。在一个这个最近波动的一个行情之下，哎，我们也相对比较有韧性。
那请问一下，在资金的配置上面哈，你们这个选择权的资金配置，跟你们选择这个一般的投资标的的配置上面，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有一个上限的规定吗？或者说有什么样子一个操作的限制没有？嗯，
有。那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刚谈，我们主体还是在我们的 ETF，
选择
我们在台股，对，我们在个股，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是接近这个完全的投资啊。就是说，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现货现股的一个部位，哦，大概有占到90%以上。嗯，
诶，那你们哪来的去做选择权呢？
对，因为其实选择权它的概念哦，其实如果大家有做过选择权，知道它是一个保证金的交易模式。
嗯，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它不需要把就是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假设你做一个100块钱的生意，你可以想象成说，诶，你不用拿出100块钱，你可能只要放10块钱。
哦，
举例来说，举例来说，所以呢，它的部位会有一个放大的效果。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做的这个掩护性买权，就如同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的，我们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的资金哦。所以你可以想象成90%甚至95%以上，我们都还是在现股的一个部位，我们几乎是完全投资哦。
对，那你
们小部，
我刚问的就是哪来的现金去做这个选择权？这个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呢？现金呢？
我们会保留一部分的现金水位，目前账上大概是7%-8%左右。
哦，就是8%。你们最多可以投资多少？现在有在公开说明书或者我们法规限制上面有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吗？
选择权的部分，
对，选择权。
选择权的话，它是法规上是说你的名目的占比啊，就是不能超过25%。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抓到这么高，我们大概就是20%-25%。但就像我们刚提的，我们这也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并不是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说，我们不用拿到20%-25%出来做，因为它有放大的效果。
就规定在那边，但你不是全部要拿出来做，
对对对，你可能只要放个这个100块里面，哎，你只要放个2-3块，哎，它就可以做到20%-25%的效果。哦，当然这个是符合这个限制这样。
那请问一下，这个选择权，我们知道有大盘的选择权，也有个股的选择权，在你们操作的时候是都可以做吗？还是选择哪一个部分来做呢？
原则上我们不会去局限，但是以目前的操作，过去这几个月我们都是以大盘为主，哦，当然流动性也会比较好，这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就大盘的选择权的流动性会比个股的选择权流动性来得好，
是，
对不对？
嗯，是。
是，所以在你刚刚讲的这选择权的资金部分，目前的比例大概就是7%-8%左右的这个水准，就是的，对。那这个当然随市场会有一些波动，就是了嘛。
对，我特别谈的就是说7%-8%是我们会多预留的资金哦，因为这个我们是卖方嘛，所以本来我们就会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缓冲空间。所以真实来说的话，就像我们刚，100块的生意，我们可能大概只要2-3块而已，但是我们会多抓一些 buffer 或抓一些缓冲。
嗯，那我们知道像主动式 ETF 现在规定是每天都要公布持股的状况，对不对？嗯，那像你们有在做选择权的这个部分，每天也会公布在持股上面吗？也看得到吗？
都看到。
哦，所以如果投资人要去查的话，都可以在每天你们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查到这些相关序码，对不对？
好，
对。嗯，那另外就是说哈，可能有些人对选择权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说，你卖出买权，似乎啊，一般人的操作会觉得说，哎，你卖出买权的时候，是不是你在看空这个市场的时候？所以 像台股这么好的时候，你们做这样的操作，是不是投资也会疑虑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哦，就还是回到我们刚说的，我们毕竟我们这个 90% 以上的资金，我们都还是放在现股，所以其实我们是看好这个市场，台股我们希望能够参与它长期的成长。那就如同我们刚刚回到一开始谈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真正的这个初衷啊，是希望可以拿到这个权利金的收入，所以这个有点像它是一个配菜，但是呢，我们的主线还是在我们的经营人如何去挑有成长机会的个股，那但是我们呢，就这个权利金的收入，我们就可以让投资人呢兼顾收益跟成长哦，因为他就不用为了就是说我们刚一开始说的要有收益哦，所以他只能去好像有点就是说去兼顾他的一个选股的策略，我都只能选一些高级的标的，那你自然就会错过这个，包含像你看像这个台积电、台达电，大家都很熟，台光电这些等等，其实它的股息率大概都只有1-2%，所以如果你去追逐这个高股息，就为了追逐收益的话，哎，那你可能就会错过很多这种成长的标的。所以我们的初衷在做选择权的这个原因啊，其实是真的是希望说让投资人能够兼顾收益跟成长。
所以对于想要有比较稳健收益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一般过去大家不管是 ETF 或主动式的基金，他们可能强调的就是说，以股票基金来讲的话，它是强调是股息的收入，里面是等于说在帮大家除了股息的收入之外，增加了另外一部分权利金的收入，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啊，其实延续刚刚讲啊，就有人认为说卖出买权是对市场的这个看空嘛，哈。可是另外一个延伸出来问就是说，哎，那你现在主动式的 ETF 在行情这么好的时候，不是应该把所有的钱都要拿去做这个可以帮投资人创造更多的收益吗？那是不是反而应该更降低这个选择权卖出这个买权的部位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出现？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分两个部分谈哦。这当然，因为这会比较，我们刚刚因为这比较细哈。其实，如果我们的官网，其实我们都有揭露，包含像现股啊，包含像选择权等等的。那你会发现，哎，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说，我们大概目前有7%到8%的现金，哎。那当然这部分是为了这个选择权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说流动性的考量，
嗯，
诶，那就少这 8% 啦，可以这么讲嘛，
嗯，
但是其实如果这个听众朋友去看哦，我们其实有做期货，我们就是要去让这个 8% 的曝险哦相当于你股到100%，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在用字上很强调说我们是完全去参与这个市场，我们希望完全参与这个市场。那再回头谈到就是说，诶，我觉得哦，当然我们毕竟还是有这个一小部分的掩护性买权嘛，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其实很适合大家，投资朋友也看到了最近的市场呢在高档本来就出现一些震荡，所以对于我们这种策略来说，最近来说它是相对比较抗震的。那同时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选股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去找到很多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让我们的这个00401A啊，这样产品这样上涨的过程中，哎，我们也可以跟涨，我们跟涨，而且我们相对抗震，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产品的利基。
嗯，那既然是强调说可以借由这些操作帮投资人增加一些收益哈，那刚刚这个博安一开始也讲，很多人在买ETF 的，其实一开始也希望是有稳定的这些收益，所以你们这档这个主动式 ETF 有配息的机制吗？
有。
大概是多久配息的频率呢？
我们是用每月，对
哦，每月，所以是有月配的这个机制就是了哈。哦，所以对于如果想要每个月有现金流收入的人来讲，他其实是可以考虑这样子的一个标的就对了嘛。
对，就回到刚刚一开始说的，
嗯，
这就是我们希望去解决，哦，应该说去做一个这个，我说我们一开始这个产品我们定调是新物种，
嗯，
我们想要把自己定调成台股 ETF 的新物种，
嗯，
因为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月现金流的概念的同时，我们可以去兼顾成长。
嗯，
对，
其实这种把选择权的操作策略加入到主动式 ETF， 虽然在台湾才刚兴起啊，你们是第一档，对不对啊，嗯哦？可是，在国外行之有年，像以你们集团来讲，这的操作方式已经做了很久了吧，对不对？
对，我们国外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哦，就是说不同市场呢，其实我们去加入这个掩护性买权哦，其实这个策略呢，其实是很广泛的在运用在我们国外的一个集团，所以其实也行之有年，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也非常的有经验哦。那其实包括可以看到，就是说，诶， 我们的经理人，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公开说明书或者是网站上，我们是双经理人制。
欸，什么意思？
什么叫双经理人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分两块来看哦。我们其实选择权的这部分来的操作呢，是其中一个经理人，是一位经理人，但是我们上呢是另外一位经理人，所以其实在这部分来说，我们是分这个双经理人的一个制度哦。
欸，这个在台湾的基金市场比较少见，一档基金有两个经理人，比较常见的是一个经理人操作好多档基金，这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
对。
那你们在国外就是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经理人的配置的方式吗？还是在台湾是独特的？
当然就是说因为台股的 ETF 我们当然就是主要都是台湾的这个经理人在这个操作做这个投资决策，那当然因为国外有这样的策略，所以我们也会定期的交流啊，优化这样的一个。
我的意思是说国外的你们集团的像做这种操作衍生性商品选择权的这种主动式 ETF 也是采取双挂经理人的策略吗？还是在台湾是特别找了两个经理人来负责不一样的这个策略的部分？
在国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有不同的团队同时在做这件事情。
哦，是以团队的力量在做就是。
好，
像你们国外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我相信已经做那么多年，台湾应该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做。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们现在这档是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盘的选择权个股，但是那以你们国外的这个经验啊，是不是也有在做个股的选择权的操作呢？
也是有啊，也是有。其实像这个，其实像台湾的这个共同基金，像我们有一档这个多用资产的基金，在台湾有注册的哦，就是这个市场上大家肯定也都有听过我们的多用资产的基金，其实它也都有做这个个股的选择权的一个操作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一方面是蛮有经验的。
那未来像以你们这档0040A 这档主动式 ETF 的话，刚刚讲说现在都是以这个大盘的选择权为主嘛，好，那未来有考虑加入个股选择权的操作吗？还是说这部分我们就暂时没有在考虑了呢？
应该说我们的投资线其实都可以做，就是我们在这个个股我们大盘基原则上我们
没有设限，
我们不会去设限，但是只是说目前现阶段的操作我们是以大盘为主，就像刚刚讲流动性考量等等的，
是，
对。
好，我想这个就像刚刚姐夫说的哈，听姐夫节目，尤其是基金这个单元哈，算是我的强项哈。我总希望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市场的讯息哈。别人都在讲主动式 ETF 的时候呢，我要比别人多讲一点点。所以今天请博翰来跟大家讲的哈，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主动式 ETF 的操作的方式哈，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至于说你要不要去选择这样的标的呢？刚刚博翰也跟大家说了哈，他强调的是可以帮大家有一些收益的部分。如果你强调的是收益的投资人的话，或许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标的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翰来帮我们找这个新种的主动式 ETF， 谢谢，
谢谢，谢谢杰夫。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你说人毕竟不是草木，最后还是变了心，自己也很痛苦。而虽然曾经以为我就是你的全部，他的出现却让你有了新的领悟。你要我给你最后的眷顾，只有我能成全你这份完整的幸福。表现的那样的无助，我连苦涩的笑仿佛都显得残酷。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带了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诶，开冷气。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报。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今天呢，在财经周报单元呢，哎，我们要待会呢跟专家来联系啊。不过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哈，我想呢，可能很多人呢，哎，都非常关心。什么消息呢？就是美国跟伊朗呢，已经达成了协议哈。这个协议呢礼拜五呢就要来签署了哈。但是呢这个签署的是叫做备忘录哈。我们知道这个备忘录跟正式的生效的协议还是有一段差距了哈。那到底接下来的情况会如何呢？来，这个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主动群益台湾强棒 ETF 00982A 的经理人陈元益啊，我们就请元益来告诉大家吧。元益早安。
主持人早安。
我刚讲这个伊朗跟美国这个最新的消息啊，两边终于达成协议了哈。哎，怎么看这个消息对即将要这个未来的这些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台股好像已经开始反映这个题材，对不对？
是正向反映。那主要的话，应该我看到川普的民调的支持度已经掉到27%，那之前拜登最低的时候是28%，
是，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其中选举来讲，他可能有一些压力，所以必须要跟伊朗这些不确定性能够尽快解除，让可以回落，那让通膨的问题可以降低啊。
是。那我们今天看到，其实不止台湾了哈，日韩的股市呢也是上涨哈，涨幅都超过5%啊。台湾呢还比较客气一点点，目前只涨了2%哈。那这会不会只有一天反映行情呢？
主要现在股市的话来自于企业力持续上修嘛，因为看起来美国 CSP 的资本支出今年看起来会上修，那台湾明年的部分也会上修，那台湾是最主要受惠者。那另外一个当然之前的波动就来自于这个本益比的调整，那本益比调整当然就大家对利率降息的部分可能不太期待了，
嗯，
然后对升息就是抗胜，但是因为上礼拜的这个五月的 CPI 通膨是降温，所以看起来的话比预期要低点，所以升息这边的预期又降低，所以比较关键可能就是6月18号这个 FOMC 会议，那新的未来对未来这个利率点阵图这些前端指引会做一些修正，那这个可能是后续要再观察的。
哎，你讲到6月18号就这礼拜了嘛，对不对哈？
对对对，
这礼拜哎，刚好我们要放这个端午节假期，那现在市场上对于这个美国的联准会这次的开会，尤其这一次是华许第一次主持这个联准会会议啊，现在市场上的预测到底怎么样呢？利率会不会变动呢？有没有可能会升息？大家之前很担心通膨，可是刚刚说最新公布的数字有稍微的这个降下来一点点，是吧？
对。那这一次大家的预期应该利率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调整，
嗯，
对，所以应该变数不大。
哎，可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做升息，像欧洲的欧元区它就已经升息了，那会不会未来其他地方只是早晚的问题，还是要面临升息的这个压力呢？你怎么看？包括台湾在内。
哦哈，
嗯，
就是在今年升息的预期已经调整了嘛，那就是未来不管升息的话主要还是要看 Kevin Watch 他要怎么决定啊。
嗯，
对，那至少看起来在11月启动选举前我觉得这个几率不是那么高。
是，好，你刚刚也说了哈，这个川普的民调已经掉到比拜登这个时期还要低哦，所以他们可能其中选举有一定的压力在。不过我们刚刚看新闻也说，虽然达成协议，可是他们签的叫做备忘录。我们知道备忘录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法律的效用，所以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呢？原因？
对，但是股市对同样的利空，它其实第一次的反应是最大的，然后后续的第二次的利空，其实那个都是已经利空钝化。
嗯，
所以其实后续。我觉得市场在后续的话，对美伊战争这个演进的话，那个基本上对股市的冲击都不大。那我觉得那个影响可能就是对，可能是有些资金要抽去买 SpaceX， 所以有些做筹码上的一些调整。
哎，既然你提到 SpaceX， 我们也来聊聊 SpaceX。上市嘛，第一天就爆冲了嘛，对不对？
对对 对。
怎么看呢？就是说，市场上担心之前是说，哎，它吸金太多会影响市场的动能，这件事情有发生吗？第二个就是 SpaceX 上市之后，它可能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请这个袁毅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嗯，那看起来是有一些影响嘛，因为是上周、上上周，感觉就是有些资金。可能有一些股票就是基本面看起来是好的，因为台湾的这个跟日本韩国这些 check 起来的话，大家因为受惠到这个 AI 的部分的资本支出持续上修，所以我觉得企业获利这一端是没什么影响，但是股价跌当然就是跌本一笔，那这个跟 Space 有关系。那 Space 你说它贵不贵，这个真的是一个艺术，但是它是一个马斯克是一个给你会很有梦想的人，所以他如果评价可以持续推升，我觉得对整个其他个股的估值都是往上推升的正面的效果。
那我们回到比较实质的影响的部分，现在很多人说，哎 ，SpaceX 上市了，好，那它的一些供应链，包括台湾也有一些公司跟它有关系，那这些供应链真的会有实质的一些效益出来吗？你怎么看呢？
嗯哼，那个其实之前就有一些反应，
哦、
那。后续的话我觉得 SpaceX 应该未来的成长性还是会可期的、啊、
嗯，
那另外 Anthropic 这些还没有挂牌，
是，
所以这些也有一些可能未来会陆续加入，那 SpaceX 应该这它的看起来有一些指数会加入它，所以有一些被动式的金会加入它，那另外国内有一些寿险我看到他们有去认购，但是认购得到实际得到金额或者是各个散户抽到的比例看起来都不高，
那
他们可能需要再去从市场上再买入、如果他想要买的话可能要再 建立它的部位，所以说它如果有陆续真的有机会回档，或者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买盘会再进场。
嗯，是。好，那请教一下这个袁毅哈，因为你操作的是这个主动式的 ETF， 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主动式 ETF 非常的夯啊哈，这个投资人呢这个天天捧着钱去买你们这种主动式的 ETF。那我想请一下，你们最近的这个持股的策略上面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有变化吗？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已经是6月15号了嘛，好，6月马上就要结束了，上个礼拜我们也很明显看到这个土洋对坐，外资在那，可是投信一直在买，那这跟这个6月底作战会不会有点关系呢？那你们最近的操作又是怎么样，是不是请袁毅跟我们详细来分析一下？
嗯哼，那据我们所知，应该在国内的龙头大厂在7月份的部分，它的展望啊，它的资本支出看起来都有机会在上修。
嗯，
哦，所以它相关的这些供应链看起来还会持续的在反应。
嗯，
所以这正向的。对，那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类股会轮动啊。另外，甚至连承受制程相关的部分，在下半年也会涨价。所以那另外光通的部分，应该也是未来最有梦、成长前景最可观的。那在今年应该也会有小幅的量产。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只是说资金在不同类股中轮动去持续推升评价啦，那看起来台湾的风险都是正向的。
那请问一下，那你最近的你自己操作这一档00982A 的持股的布局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呢？
就是我觉得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啊，它的先进封装啊，
嗯，
然后测试界面啊，这些光通讯啊，记忆体这些其实都是正向的。那我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一样维持较高的持股，因为整个第三季外资它有些空单，那我觉得是因为台湾刚好除权息，第三季要除权息，除权息的话，你自然那个股价会先下来，你的企业获利持续成长再填权息，那这需要一些时间啊。
是
啊，所以他们的空单我认为是他在买建现货，那但是他也希望可能担心市场会有一些小幅波动，所以他也建期货的空单这样子。
嗯，是，
好，来做避险。
那最近另外有一个就是说，过去这两年大家投资基本上就为 AI 马首是瞻了嘛，哈，但这相对来讲，传产类股哈，就暗淡无光哈。不过最近有一个讨论是说，有些传产类股也开始啊，拼命的跟 AI 靠拢哈。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钢铁啦，或者是一些塑化类股哈，好像也跟 AI 沾上边了哈。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在此方面会不会也注意到这些过去这一两年没有涨到的传产类股，开始跟 AI 有一些关联的个股，你们也会开始注意呢？还是你们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嗯哼，据我所知，就是如果像塑化里面有些公司，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一些电子业的转投资，
嗯，
那这个就是确实有，因为 AI 不管是在记忆体或是 PCB 的上游，
是
实际上会受惠的。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可能如果他有投资的话，我们也会去关心他的贡献度的比重。如果他贡献度比重可能有5%、10%开始往30%靠拢，那我们就会把它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这样子。
是，那你现在的操作这档这个 ETF 的话，你们现在的比例上面呢，各个产业的比例上面大概分布是怎么样？以你现在的持股来讲，
应该还是半导体是最高了，可能有到50%的比重。
那其他的呢？其他的资金怎么分配？
其他的话就是比较高档，可能像光通
啊哈，
好，或者是CCL 这些，可能 CCL 散热这些也都有一些比重。就是未来可能在 A 代的 AI 伺服器里面，那可能 AI 的 ODM 一些公司，那跟散热跟 CCL 这种 content value 会增加的。那另外有一些是比较短期的，可能就是台积电可能在七月会上修资本支出，那相关的这些厂务设备啊，那另外一些可能先进的封装相关的，看起来的部分大家应该懂了，看起来
都很忙，都应接不暇，订单接到手软，
生意非常非常好。
是，那非电子的比例上面呢？你现在持股的话，大概占的比重
多？我只有投一些像龙头的 金控，那主要的话应该是可能资产管理，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最近的股市的成交量活络，
嗯，
那所以相关的资产管理，像我们相关的业者都因为受惠这个股民持续投入，那不管是在成交量或者是存量，哦 ，ETF 的存量看起来这个大家的 AUM 的成长都是很可观的。
讲好像我发现最近金融类股好像也开始动得比较明显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因为它现在其实现在公告的这个企业获利，上半年到现在的获利可能已经是过去一年的获利了。
哇，
对对，
半年就赚了去年一年了，哇，
对，
等于是躺着赚这样子。
对，是是是。
啊，所以金融类股是你在非电子类股里面布局比较多的这个持股就是了哈。
是。
好，那这礼拜啊，我刚才也讲，马上就要接近这个六月底，而且这礼拜刚好又碰上我们的这个端午节有连假假期，很多人都担心所谓的会不会有端午变盘的说法。那这礼拜在投资上面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是不是请袁毅给我们做一些提醒？
对，我们比较关心，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六月十七的话是美国的零售销售，就是关心他们美国力道可不可以持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六月十八费德的这个 FOMC 会议，对未来就是可能开工 H 他想要就是取消那个一些利率的指引的前期展望了。
嗯，
那这个边的话，不知道对市场的解读会是怎么样，这个也是我们会比较关心的。那如果是跟台湾的企业获利相关的，这个大概基本上都是正向，应该一直在往上修正。
嗯，是。那这礼拜这个联准会开会对市场影响会有吗？还是大家已经反应的差不多了，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特别的影响了？你怎么看？
这个要看美股的反应了。这个可能就在目。可能在观察，还不敢说。对，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袁毅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谢谢袁毅，谢谢，
谢谢，谢谢主持人。
好，来，我们关心一下，既然呢，今天台股哈，这个受到美伊啊，终于达成协议啊，然后呢，出现上涨的行情啊，目前看一下台股呢，已经涨了1209点，来到45378点啊，已经这个站上了45000点了，现在又重新燃起了大家呢对五万的一个不能讲幻想，就是一个讲期待了哈。但是呢，我刚刚也说了哈，台股涨得很多，但是日股跟韩股涨得比我们还多哈。目前呢，日股跟韩股呢都涨了4%以上啊，台股呢还只涨了2%，所以台股可以有加油的空间吧哈。我相信今天大家呢应该投资人不会度过一个没不入就是了哈。祝大家今天呢投资都愉快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钟情未必盲目，如果拒绝拥抱，试不出彼此温度，寂寞种子容易被散布，不相信就得不到幸福，各种滋味好好体会，有甜有苦。
每个人。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哇哦，下个月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放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